CM206 患难与基督的身体。好，我想我们时间也到了，那非常欢迎，这边是北三教室，那我是金善辉，我是和平台福基督教会的执事，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为各位服务，那也做一些讲员介绍工作。那今天我们很荣幸能请到这个培成国语浸信会的英文堂的师母啊，裴师母裴和安慈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做这个有关他自己的一个很深刻的见证与分享，患难与基督的身体。那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裴师母，那他是培成国语浸信会英语堂裴瑞明牧师的师母，那他是于1970年信主，1976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的外文系，曾经任职于主灵万邦基督教广播节目的制作，1978年来到美南浸信会的西南神学院就读，同时也结识了夫婿裴瑞明牧师，81年获得宗教教育的硕士，那至1980年之后开始与牧师一同牧会宣教，从事神学的教育工作，直到如今，师母有许多的译作，也有与那个牧师一同出版的福音小册。那我比较强调是他2010年透过他自己这个严病的一个经历写成的《病中亲近主》这本书。那裴师母于2010年底被诊患得到了多发性的骨髓炎，2011年经过化学治疗还有自体的干细胞移植，现在恢复良好。那2013年6月经矫声炎症协会邀请，组织了这个炎友的这个绿洲团契，担任会长，服侍社区当中的炎友，一同来认识亲近主。那所以目前裴师母也正在这个正道神学院的博士班进修中，在写他的论文，那也同时在这个培成的国语浸信会英语堂牧会。那我们接下来就做一个简单祷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裴师母。好，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与裴师母一同来学习这个，他从他的身上经历这个炎症的过程，帮助我们更加体会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求神你保守裴师母接下来的分享，让我们不论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在同感一领。我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我们就一起掌声欢迎我们裴师母。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这一堂我的见证分享，还有一些学习跟领悟哈。这个时候是大家最想睡觉的时候，对不对？刚吃完午饭，很累。但是我希望我讲的东西呢，会让你们愿意听啊。那谢谢刚刚经历中的介绍，我也谢谢正道培育中心陈善成主任，他安排邀请我来，就我生命当中一段十分煎熬的日子与大家分享。那基督如何在我的患难当中与我同行，以及我作为他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的学习跟领悟。那今天呢，我要从四方面来分享我的见证啊。首先介绍我的家人哈，这就是我跟我先生，好，裴牧师裴瑞明牧师，我们是在西南神学院认识的。那我们一起服侍，我们是1980年5月份结婚，到现在我们结婚34年了。那结婚之后就一直服侍主哈。这是我的两个孩子，我儿子跟我女儿，儿子是老大。那这是我的儿子跟我的媳妇，他们最近8月4号生了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子。那这是我们家的三个大男生哈，中间是我先生，左边是我儿子，右边是我的女婿。好，女婿。今天呢，我想从四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哈。第一就是信主40年之后的何去何从，以及转折，在主面前悔改，以及诗篇第103篇，病中身心灵的熬炼与更新，上帝怎么让我经历圣经话语的实际，经历圣灵保惠师的安慰，他的相交， 有经历上帝自己在病痛中的祝福。最后就是跟大家分享病后的学习跟领悟。好，这个数字呢，在圣经中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好，通常研究圣经数字学的人呢，他们说圣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十六百六十六，有很多其他数字呢，都有他们特别的意思。好比四，四呢，圣经中象征地球，好，好像因为有四季，有东南西北四方。但以理书里面讲到四个国度，还有耶稣讲到撒种的时候呢，讲到四种不同的土地。好，五呢，这个数字象征恩典，好，好像在利未记里面有五种献祭，有五个饼喂饱五千人，约瑟给他的弟弟便雅悯五倍的食物。好，五这个字呢，象征是恩典。我们再看看其他哦，七我们当然都晓得了，是神性的完美跟完全。八是一个新的开始，好像在挪亚方舟里面八个人豁免洪水。那在第八天行割礼，那七天之后的第一天就是第八天，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哈。所以八是一个新的开始。十呢，象征人的政权跟律法，好像有十诫，北国有十个支派，在路德记里面，在那个门口呢，这个大门呢，有十个长老在里面定事情哈。那十二呢，是一个属于神的政权，犹大全部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门徒，天上有十二个城门。但是圣经当中一个最突出最明显的数字就是40这个数字哈，不管是40年或40天，我们晓得挪亚是在下雨下了40昼夜，对不对？摩西两次在山上40天，探子在迦南地40天，以色列在旷野40年漂流哈，那以色列的军队被哥利亚骂阵40天，以利亚靠着一餐饭的行路呢40个昼夜40，约拿在尼尼微40天传道。好，我们看看耶稣复活后向门徒也显现了40天，他自己在旷野禁食40天。所以这个40这段时间，好，根据圣经学者的看法，不管是40年或40天，指的多半是一段试炼熬炼管教的时期，结束之后呢，带来了复原复兴或是更新。那根据某些人的对数字的推演呢，说40是5乘以8，那我们刚刚讲到5代表恩典，对不对？8代表新的开始。所以40年之后呢，在熬炼当中有恩典，熬炼之后怎么样？有新的开始。那40也是4乘以10，好，就代表地上的政权。好，所以像大卫掌权40年，所罗门掌权40年，好，好几位都是这个样子。那提到8这个数字，好，很多人都说我们知道比基督的数目是666，对不对？那我们就会说，哎，那耶稣的数目是多少呢？很多说，哦，耶稣的数目是777，是不是？你也听过吗？哈，但是根据希腊文，哈，希腊文耶稣的名字 Jesus， 我们晓得希腊每个字母它代表一个数字，就像罗马字母代表一个数字一样。那耶稣的名字的希腊文的字数加起来呢是888。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想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都很喜欢888，对不对？888，好。但是如果说耶稣的名字按照希腊文加起来是888的话呢，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不对？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新的生命，好，有重生的生命。耶稣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我们有新的生活样式。那将来怎么样？在基督里上要再创造新天新地。只要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里面，还是有个新的开始哈。所以这是我对第四十还有第八一个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那王明道弟兄呢，有一本书，这个王昌兴他一个亲戚替他写的，叫做《又四十年》。我读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这本书里面呢讲他的悔改。好，他悔改，他当初否认基督，为了怕坐牢。但是他坐牢之后呢，心里觉得不对劲，他又悔改，说我被放出来之后，他说我情愿再回到监牢里面，我也不愿意否认耶稣。这是他很公开的一个悔改。另外一个悔改呢，就是他有一次他心里觉得不对哈，就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就是替一个弟兄转了账，借着教会的账户替某个弟兄转了一个账，他觉得这样做不对，所以他也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他良心的不安，他的悔改。好，那回顾我自己被熬炼的经历，好，很巧的我也有一个40年的故事，40年的故事哈。 那经过熬炼的苦楚，然后在基督里再被上帝更新跟复兴。所以就让我从我的悔改开始跟大家分享哈。我是在2010年12月底被医生告知我得了多发性骨髓癌，隔年初立刻开始化疗。那化疗开始后不久呢，我就在上帝面前有一段非常安静审查悔改的时间，确保我跟上帝之间没有任何的拦阻存在，因为这个拦阻呢会影响我跟上帝的祷告。我知道这是我跟他必须做的事情，因为确实有些事情我跟上帝过不去。那个时候为什么呢？我就跟大家提一下，40年后何去何从。我是在1969年考上台北的英语中，那在同学的邀请下呢，参加了校园团契，然后呢，在1970年的4月份一次布道会中决志信主。半年后1970年10月在台湾的景美进行会受洗。那2010年10月刚好是我信主40年啊。但是我的灵性生命呢却面临一个很大的瓶颈，因为我失去了跟随主的方向还有热忱。我们的教会大概在14年前，就是培成国语进行会开始推动这个目标导向的人生哈，我想大家可能听过巴里克牧师所倡导的，而且根据这个目标将教会的主旨朝五大方向进行哈，好比就是活泼的敬拜、真诚的团契、转化的门训、有意义的事工跟普世的宣教。那这五大项目其实就涵盖一个基督徒几乎整个的人生内涵，我也尽力去做。那在教会哈，我在一个敬拜团哈，我教主日学，我在家里有这个团契小组，还有特别需要小组，还有参加教会跟社区的服务哈。那每年暑假有空，那个时候我在学校教书，暑假就放假，暑假有空我就去做短宣，所以生活得很充实。但是在这个进进出出当中哈，我感觉到我做得越来越累，而且感觉到非常孤单，对自己生命的本质没有继续改变跟成长，我感到非常的惶恐。虽然做很多，但是觉得自己生命没有持续的在更新跟成长。所以2007年呢，我进了正道神学院教牧博士班去进修，有一段很好的时间哈，认识自己，休息，调整个人的生命跟成长，跟着有很好的交通。但是到了2010年下半年的时候呢，我再一次陷入了灵性的低潮，我又觉得自己摸不到成长的门路在哪里，我对上帝对自己都感觉到非常失望。那一年2010年的下半年，所以我怀疑的跟上帝讲，我说假如跟随了你40年我还是这个样子哈，我有必要继续跟随下去吗？我觉得我跟随下去还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爱神跟爱人的心慢慢的冷淡，而且在灰心当中的执着的认为哈，跟随下去没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什么益处。我的信仰生活呈现一个很僵化的状态，在我眼前好像只看见西落的夕阳，我看不到出生的曙光。所以我自比于在旷野漂流40年的以色列人，如今来到了约旦河畔，是要继续跟随上帝，相信踏入这约旦河水，进到迦南地，再往前走去征战呢，还是就在约旦河东边搭起帐篷，让我老死岁月蹉跎就这样子过去哈？我又想想，我快60岁了哈，我还有什么好去迦南地区去征战的？好，我觉得好像自己快要退休了。那一年的10月中，我跟我先生的姐姐到大陆去观光。那日间就是坐这个巴士哈，非常的累，长途巴士。我们从北京哈飞到西安，然后又到上海，当中去了3个地方。那我水分喝得非常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嘴巴跟舌头非常非常干燥，是我从来没有经过的现象。然后尿液里面呢有很多的泡沫。那我10月25号回到美国，29号我的血压突然飙高到225/115，两周进出急诊4次。那在第3次急诊的时候呢，医院的医生告诉我说，我们要把你转接到肾脏科医师去查查看为什么你血压会这么高。结果从肾脏科给我肾脏抽样检查，他说我有所谓的 LCDD disease， LCDD 就是我这个骨髓里面一个轻链细胞，因为太多了增上了，这就是癌细胞。 他必须找到身体其他的部位去出场，就跑到我的肾脏去，跑到我的肾脏就攻击我的肾脏，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血压突然升得这么高。所以从肾脏科医师就转介我去看血液肿瘤科。当初我到血液肿瘤科医院去，那个医生中去还说什么，我才知道血液肿瘤科原来就是血液癌症中心，我吓了一大跳。结果他也帮我抽我的骨髓化验，结果就在2011年12月底告诉我说，我得了一个我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癌症，叫多发性骨髓癌。这个多发性骨髓癌可以发生在身体不同的部位，不像乳腺癌就是乳房，肺癌就在肺。这个多发性骨髓癌呢，可以发生在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还有你的骨头。那多半人是因为骨头痛或是骨头断或是骨头不见了去找医生，才知道得了这个多发性骨髓癌。那我是因为肾脏被攻击了，所以得到这个，就是诊断出的这个病，挣扎的拉锯症。这个出来的噩耗让我非常的茫然。那基于多年来累积的信仰呢，我没有问上帝为什么，我没有问这种哲学性的问题，我只是想说 I didn't ask why I ask how， 我没有问为什么，我说我的 how 就是我怎么可以好起来，好，我要走朝医治的方向去走。但是在这个急迫关头，我心里还是挣扎着我灵性上一个问题，就是我要继续跟随走下去吗？40年了，我觉得我的生命还是这个样子，会有转机吗？好，那生命转化成长的路到底在哪里？我找得到吗？在这要走下去还是不要走下去这个揪心的辛苦拉锯战，我那时候真的感觉我的灵里面在那个挣扎。好，我感觉上帝不放过我，他不放过我，他要我决定是不是要继续跟他踏入约旦河，而且继续跟他进到迦南地去征战去得胜。那由于我这个病情很需要上帝的帮助，所以我投降，我说上帝我愿意继续跟随下去。其实后来回想起来，我觉得是上帝他不放过我呢，事实上他是继续给我一条生路，让我能够靠着他活下去，不管是身体上或是灵性上，是他抓着我不放，告诉我你一定要跟着我走下去，让我继续能够活下去。所以当我在意志上降服上帝之后呢，我在意念上开始有了转变。很奇怪，就是我们的 will， 我们当我们的意志转变的时候呢，我们的思想呢也开始跟着转变。原来自怨自艾，对第40年评价非常非常低的我呢，觉醒看见这过去40年，从高中信主去念大学，来美国求学，碰到我的先生，结婚生儿育女，服侍他，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他的带领，他的供应，他的保守跟他的眷顾。是我自己在那一段时刻，在困苦劳累孤单被自己失望的情绪当中，一时忘记了他的恩典，忘记他的同在，而自己伤心难过。所以我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悔改之后呢，我翻开诗篇103篇来看，就是我那时候翻开我熟悉的诗篇，我所以我就翻到诗篇103篇。我翻到诗篇103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但是就发觉上帝借着诗篇103篇在回应我的祷告，回应我的悔改。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诗篇103篇，那段时间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非常突出的一段经文。那从诗篇103篇里面呢，我得到5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信息。第一个就是第二节，我的心哪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呢对我说话。为什么我之所以会灰心绝望，是我只看到眼前自己的光景，完全忘记了上帝怎么在过去40年带领我、保护我、供应我、爱我。我认识自己短视了，遗忘了上帝的恩惠。所以我现在常常提醒自己，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其实是一个两个你都不要忘记。这个第一个对我说话的是这一节经文。然后第二个对我说话呢，就是上帝赦罪的恩典呢马上就赐给我了。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诗篇103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就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我知道上帝马上就赦免了我。那第三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我看到上帝的应许跟祝福。就像刚刚我跟大家讲的，我读诗篇103篇的时候完全没有把它跟我的状况联想在一起，但是当我读到 第三到第五节的时候呢，我知道上帝要在我身上做工，他有他的应许跟他的祝福哈。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跟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我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他赦免了我一切罪孽，然后他会医治我一切的疾病，救我的命，脱离死亡。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我知道我这个癌症不至于死亡，好，我心里有这样一个信念，而且他会用他的仁爱跟慈悲为我的冠冕。而他的仁爱跟慈悲是我在整个医疗过程当中我常常经历到的，好，常常经历到。但今天没有这么多时间跟你们分享哈。那这一段经文呢，也让我在生病时候常常去思想。好比我经历了许多化疗副作用的难过跟不适，我在生病以前不是一个身体很强壮的人，我是一个，我的健康状况大概是还好，不是非常非常好的人啊，这是 goodbye。 好，因为我第一我不爱运动，第二我吃也不是很重视营养，有什么就吃什么。好，然后呢，我不是一个，我也是常常动脑筋的一个人，好，又是很忙的人，所以我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所以化疗的副作用非常非常的强烈哈。好比我的舌头肿痛，进食困难，嘴唇破皮，呕吐，便秘，又拉肚子，很累，那个红血球降低，好，失眠，身体发冷，由此昏倒，好，电解质失去平衡，贫血，还有血小板降低呢，在开刀的伤口很难愈合，第一期化疗之后呢，就爆发了带状疱疹，好，直到现在我这个疱疹有的时候那个神经还会痛，好，像有的时候他说这是 for life， 这医生跟神经，有些人疱疹一发生赶快治疗的话呢，疱疹会可以治好，我是疱疹发生这个七天才去看医生，才意识到哦，原来这是疱疹，我不知道这是疱疹，那只好吃药哈。那疱疹先是这个肌肉痛，后来变成神经痛，这样非常难受哈。然后当然我们晓得，化疗人都会落头发，然后我的小腿出现红斑点，这也跟血小板有问题哈。指甲跟那个皮肤的颜色变深，排尿困难，然后有大量排尿。还有低落的情绪哈，那除了化疗之外哈，我也因血红素降低，给自己打过那个增生红血球的这个药，还有在缺乏钠以及没有办法排尿的情况下呢，在治疗的那一年的二月份，总统节的中午紧急住院了四天。生病跟复原期间呢，我陆续吃了大概37种不同的药，啊。所以你们不要觉得说化疗病人只是打化疗药或是做电疗，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哈，是医生要一直给他不同的药吃哈，像化疗药、血压药、失眠药，我有一阵子一天吃4种不同的血压药啊，4种要吃，早中晚三片，这三次，失眠药、胃药、漱口药、止痛药、排尿药、止泻药、软便剂、抗生素、疱疹药，那这些药在阶段性肺炎中都全部停掉了，我现在没有吃什么药，我现在也没有服口的氟化疗药，我唯一吃的药是我自己的甲状腺低吃的药，那这个跟更年期很有关系哈，所以感谢主哈，我觉得这些都是他的仁爱跟慈悲带着我。然后最后呢，上帝第四点，上帝的慈爱随着敬畏他的人哈，天离地很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何等的大，耶和华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什么是敬畏他的人呢？18节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斥而遵行的人。这句话让我觉得自己有点犯罪，让我神 convict me 哈，让我知道自己知罪，因为我觉得我就好像那个想要违约的人、想要跑掉的人啊。但是上帝在这边提醒我哈，你要纪念与他立的约，你不要背约。你要继续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斥，好，所以他借着这个悔改把我拉回来。OK， 好，不违背于上帝的约，继续做他继续做他所喜悦的事情。21节，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从这段经我也感觉到，好像上帝要让我继续能够服侍他，要继续做讨他喜悦的事情。好，所以这是我从这个诗篇103篇里面得到的5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改变我、调整我、激励我的信息。那现在我想说明一下哈，诗篇103篇 Loving kindness 仁爱、慈悲 Tender mercy 这两个字所特别 特别的含义。我觉得我们如果明白这两个字特别的含义呢，这会增进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仁爱 loving kindness， 这是 NIV， 这是 King James 英文哈 loving kindness， 在希腊文里面用的字呢是 hesed， H-E-S-E-D， 英文的写法是 C-H， 但 C-H 是 h 的发音 hesed。 这 hesed 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特殊的特殊的字，这个爱是指一个立约的爱，就好像夫妻在教会结婚，在祭坛前他们彼此立约，对不对？说不管生活，不管有钱或是没钱，不管健康或是疾病，不管生活好跟坏怎么样，我们都承诺要一生相爱。这个立约的爱，这个 loving kindness 指的是种立约的爱。我们晓得人跟人常常立约，对，夫妻间也会立约，但是有的时候呢，人因为现实的或是一些功利的问题呢，会把这个约给拆毁掉。但是上帝也跟我们立约，上帝跟我们立约是什么？圣经叫做永约，永远的约，是不会拆毁掉，也不会因为现实，不会因为功利而拆毁掉。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慈爱是永永远远的，好，我们跟他的关系，立约的关系也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不要在自己失落，自己难过，自己生病的时候说上帝不爱我了，这不可能的事情啊，他跟我们立的是永远的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那第二个字呢，慈悲 tender mercies 啊，这个 tender mercy 呢在希伯来文呢是用 R-A-C-H Rahan 这个字。那这个字呢，怜悯来自母亲的子宫，它指的是母亲的子宫。那母亲的子宫象征什么呢？就象征是一种上帝一种珍惜温柔，永远不会忘记所生的儿女的这个母亲的爱。通常母亲都是我怀胎十月，对不对？我怀胎十月对一个孩子的爱是不能够割舍的，所以上帝对我们有这样的慈悲啊。所以上帝的爱中怎么样？有 kindness， 有善良，有善良，有包容啊。那他在他的慈悲里面有这种亲切，有这种温柔，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两个字哈 ，loving kindness and tender mercies。诗篇63篇第三节说：“上帝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好，诗篇130里面讲怎么样？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上帝的慈爱存到永远，对不对？所以这是在信主第41年哈，上帝的同在，在我患难中的同在，扶持更新了我跟他的关系，以及对他恩典跟怜悯的新的一个体会。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这个病痛当中，在患难中，我怎么经历上帝话语的真实。那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我今天只挑三个来跟大家分享哈。这三个对我呢帮助非常非常大，也帮助我的祷告。第一个是诗篇139篇14节，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到奇妙可畏。当我得知我得了多发性骨衰之后呢，我翻开自己熟悉的诗篇来看哈，我首先就翻开诗篇139篇。为什么翻开139篇呢？因为在第10节的时候，我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底居住，就是在那里你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扶持我，对。那节圣经是当初我从台湾要来美国的时候不知道该不该来，后来读到那一节圣经我知道我可以来。好，清晨的翅膀我还比作飞机的翅膀啊，飞到海底居住我把笔作飞越太平洋到美国来哈，就是在这里上帝要引导我，他的时候要扶持我。那因为那节圣经我来了，所以我很喜欢这篇诗，所以我第一个就翻开这边。那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的眼睛亮起来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读圣经是中英对照的，我以前读这节圣经读到中文的时候呢，说我的受到奇妙可畏，我以为他讲的是过去的事情，过去妈妈怀孕生小孩的时候，要生小孩的时候，上帝怎么样造作这个小孩的身体，对不对？大卫说我在暗中被造，好，在深处被你形成。我以为讲的完全是过去的事情，但是当我一看到英文 for I am 用的是现在式的时候呢，我的眼睛亮起来了。我觉得这是圣灵给你的亮光，我忽然发现哇，上帝造我可以是现在进行式的，还可以是现在式的，不是过去式的。那我就根据这节圣经，我跟上帝祷告，我说唯有你是创造的神，也只有你有创造的大能，我求你持续创造我的身体，改变我的细胞，改变我的器官，改变我的身体，就这样子祷告。我想也是因为这样的祷告哈，我 并发出去，我的肾功能只有 22%。 那那时候肾脏医师说，我们的目标就是预防你，防止你不要落到 15%， 你要开始洗肾。他当时就只有这个一个想法。但是我从 22% 的功能一直恢复到干细胞移植之后超过 60% 正常的功能。我觉得跟这个祷告非常有关系。从圣灵来给你的这个亮光，你凭着这个亮光去祷告，去跟这位上帝祈求的时候，上帝通常都是会应你的祈求的。所以 这节经文对我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好，第二个给我很实际的帮助的呢，是诗篇138篇。为什么呢？我自从生病之后呢，心里面觉得缺乏力量，觉得自己很软弱，那也没有办法喜乐。啊，通常很多人劝我说，哎呀你要喜乐哈，喜乐的心是良药，对不对？但是我喜乐不起来。事实上我很苦恼，怎么将自己从这个害怕跟胆怯当中拉出来。那读到诗篇138篇呢，就给了我很多祷告的依据。哈，第三节让我知道上帝会应我的呼求，赐我心里有力量。他说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好，我就相信这句话，我就相信上帝你要赐给我能力，赐给我心里有能力。那第七节又给我很大的帮助，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我常常在化疗的时候就很多反应，我就行在患难当中。我跟上帝讲说，我跟上帝说，我就用这句话跟上帝宣告，我说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我说上帝我没有仇敌，我唯一的仇敌什么，就是我身体里面的癌细胞，求你伸出你的手击打他们。我记得一个礼拜五的晚上，好，特别一个礼拜五晚上，我先生到教会去带那个青年团去，我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我就躺在床上，我用这节圣经，我说上帝求你伸出你的手击打我身体的癌细胞。我就这样祷告，我就根据这节经文祷告。然后第二节让我对上帝话有更大的信心，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超乎你的名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哈 magnify 他的 word above all his names， 上帝使他的话语扩大，彰显他的话语，甚至超过他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声的重要性。可见上帝的话怎么样，是千真万确，很有保证的话。而根据这一句话，我相信在圣经里上帝说的应许都是实在的，都是可能的。所以这节经文让我更多相信上帝的应许，特别是诗篇103篇，我刚刚大家读到的应许，他赦免一切罪孽，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脱离死亡，他以恩典跟慈爱为你的冠冕。好，他要使你吃好的东西，使你有体力回来。好，然后第八节也给我信心，好，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啊，你的慈爱永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我那时候求神祷告，我跟神祷告说，我仍然是你手中的工作，求你继续在我身上塑造我。所以这是诗篇138篇给我很祷告实际的帮助。那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以赛亚书40章28到31节。我在2011年3月里做完5期化疗，那医生就催促我说，你要去做自体干细胞移植，因为这些化学治疗只是初期的治疗，那干细胞移植是比较这个整合的治疗。我踌躇了一段时间，我不晓得，因为我很怕再来一次化疗，因为做自体干细胞移植又要打化疗，啊，要再扎一次哈。我踌躇了一段时间，所以一直等。我3月底做完了，4月、5月、6月，4月就在家休息。然后到底要不要做呢？我很踌躇。后来我听到一句话哈，是希伯来说的，在我耳朵响起来。这句话说：“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圣灵跟我讲，就说耶稣不用他自己不用去死的，但是他为我们尝了这个死味，好像他告诉说，你也去尝尝，你可以去尝尝做干细胞移植。那因为这句话呢，我就拿出勇气哈，去进行这样的检查的手续，因为要确定说你还有这个资格去做去检查。所以我就在那年7月15号住进了希望之城，然后在医院住了18天，很成功的完成了自体干细胞移植。那在之前有很多手续啦要做哈。那我在8月1号出院，出院后的第一个礼拜哈，我的身体整个软趴趴的，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就一直想睡觉，就躺在床上。 那第二个礼拜，礼拜晚上呢，我从这个手机听圣经，那时候多半是躺着听圣经，不是看的，好听。哎，我顺序听呢，就听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那就听到这一句话。等我听了28到31节时候，我感觉上帝在对我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我正是那个疲乏的，我正是那个软弱的。但是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知道上帝会赐我能力，赐我力量。好，而听到这句话，让好像又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给我打了一个营养针。好，然后过不久，我们教会一对年轻夫妻呢，写一张卡片给我，好，希望我复原的卡片，它里面也正好抄了这一句话，所以我知道这不是偶然，哈，不是偶然。所以很感谢神，就是跟他有生命的连接的时候呢，他借着圣灵给你他的话语，好，坚固你的信心，坚固你的盼望。所以信主40年之后，哈，我有一些基本的信念，好比上帝是我的牧者，对不对？我必不至缺乏。他是我的天父，不会丢下我不管，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哈，他是爱我、愿意我舍命的朋友，不会在我病痛的时候怎么样就离弃我不顾，对不对？这是约翰福音15章。他是我的新郎，我是他的心腹，他会保养顾惜我的身体。好，这是以弗所书5章。他是教会身体的头，我是他身上的肢体，他会发号施令来帮助我。好，这是以弗所书跟哥林多前书。那这些听到啊、上课啊、读经、灵修时累积起来的信念，全被在困境中的我用上了，哈，我把这些都全用上来，我很会运用圣经。那我觉得这些信念好像是一棵大树的树根，稳稳的埋藏在下面，而从这个树根跟树干生出来的枝子呢，就是圣经的上帝的话。所以跟上帝的关系有他的话语生出来，然后这个枝子呢就支撑着上面的树叶，这树叶反射这棵树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强壮。我们就是那个树枝所撑的树叶， OK。 那么圣灵在旁边浇水，好，再灌溉，他给的亮光就好像是太阳的阳光照射在这些树叶上，那树叶起了这个光合作用，怎么样，它就健康起来了，它就活过来了。我就感觉我好像这个样子，好，我跟神有那个生命的关系，他的话语在支撑着我，而圣灵在旁边帮忙，在里面浇水，在这边照射，哎，我的生命就这样子慢慢慢慢活过来了，哈，所以感谢神。那现在我要分享在41年，哈，在困难当中，在苦难当中，上帝怎么显明他的同在，借由圣灵来安慰我，哈。我记得那一年2011年，我3次哈大哭，小哭不计数，常常流泪，哈，因为很软弱，哈，很难过，有的时候又有点自怜的情绪，哈，又觉得无可奈何，又不知道前途怎么样，所以这个情绪常常是浮动的。那2月份的一个礼拜五晚上呢，我一个人在家，哈，孤独的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那个位置是我经常灵修的地方。那对化疗的结果不清楚，哈，也不知道做到什么时候，而且生病这个事来得非常突然。我对自己得了这个多发性骨髓癌的前景也有些疑虑，所以茫然惶恐，哈，不知所措。所以一坐下来呢，我就嚎啕大哭，哭。在我这个哭声里面呢，包含了很多悲哀，很多委屈，哈，不知道怎么办，还有更深祷告，很复杂的情绪。我发泄完了之后呢，我就走到钢琴旁边要去弹琴。这我常常在家弹琴，哈，我就打开诗本，哎，一打开诗本，翻到的就是全告诉耶稣，啊 ，I must tell Jesus。我把第一节念给大家听，好，说我一切苦抗全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担此重负。我在患难中主怜悯眷顾，他永远爱我，体恤帮扶。副歌讲说，必告诉耶稣，全告诉耶稣，尽将心中事向主倾吐。必告诉耶稣，全告诉耶稣，唯主知我心，安慰帮助。哎，唱着唱着，弹着弹着，好，我那个情绪就慢慢慢的沉定下来，哈，这个歌词的安慰，哈，我就好像神了解我，神了解我的心情，我就慢慢慢慢清醒下来。那我也把朋友送给我一首诗，叫做每一天拿来弹拿来唱，哈，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怎么样，我得着能力胜过失恋，哈。那这两首歌让我开始体验跟明白，当我看着想着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呢，我的情绪，哈，我的心情就往下沉。 但是当我开始能够转移我的眼目，仰望这个上帝的大能跟保守的时候呢，我的重担就可以卸下，平安也就来到哈。另外呢，我必须承担，我也必须接受天父给我的这个挑战，这是他给我的挑战。好，好，这是第一次大哭，诗歌安慰了我。第二次大哭呢，是在那年二月的时候，我紧急住院哈。那住院那几天，他们给我打很多很多的水，掉很多的盐水，结果验血的结果呢，我的这个血肌肝酸哈 ，creatinine 很奇妙的恢复到正常。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的肾脏有可能完全复原。但是四天之后出院呢，我开始大量排尿，大量排尿，每天起码排4000，我喝都排不到2000，我就排这么多，半夜要起来上厕所3-4次，一次去就哗一大堆一大堆，所以那时候我体重忽然掉得很厉害，掉得很厉害。当我在三月初发现我的体重急速下降哈，从118磅落到104磅的时候呢，我非常的吃惊，非常害怕。为什么？我想说，我抗癌的这个本钱是我的身体，对不对？只要我这么瘦，我怎么继续抵抗这个癌症哈？所以我就开始嚎啕大哭，我开始抱怨我的医生，我开始数落我的医生，把我被他们肾脏科医生跟这个血液肿瘤科医生给他们治疗期间所有我看到的不好的地方我都拿出来说一顿骂一顿。好，但是很奇妙哈，这是圣灵给了我两个意念哈。这圣灵就很奇妙，他住在我们里面，他知道我们需要，他也与我们同在。第一个意念就是说，你在结婚以前就是这个体重，不要怕。好，你在结婚以前就只有100多磅，不要怕。就你曾经有这个体重啊，这对你来说不是新事，好，你不要怕。第二个意念是什么？他说，医生都不是完全人，他们也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你不要帮你的盼望放在医生身上，你要帮你的盼望放在我的身上，这是第二个意念啊。那因为这两个意念呢，我就停止了我的哭泣啊。这是我第二次经历圣灵怎么样借着他这个意念来安慰我。那由于我的头发哈掉了差不多了哈，我在七月就是要做干细胞移植之前去把头发剪短了，比较好处理。但是在这之前的两个礼拜呢，为了做干细胞移植呢，要打一个很强的化疗，叫做 cytoxin。这个 cytoxin 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把你骨髓里面的这个干细胞移出来到周边血管，去让它增生。以后我抽我的干细胞呢，就是要从血管抽，不是从我的骨髓抽。那这个化疗有这个效果。那在两个礼拜，我剪头发这样两个礼拜打了这个针。所以我剪头发之后呢，它马上生效，开始又掉头发，掉得非常非常厉害。好，一抓就一大把。那有一天晚上我洗澡出来，洗澡的时候呢，头发就掉得最厉害。一出来就对着镜子看到自己，哎呀，看到自己的脸很瘦，头发就是很几乎快没了哈，又灰又白，然后整个人非常消瘦哈。这个一看起来就觉得好可怜哦，看自己觉得好可怜哈。这个悲从中来哈，哦，肾脏蹦成了还是这么轻，哎呀，又开始大哭，非常难过。我就坐到旁边，坐到这个床上去哈。我先生过来安慰我说：“哎呀，他说我先生非常好，他的信心非常坚强。你要问他，你太太生这个病你怎么样？他说上帝给我心里面有力量，所以他就按照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去做。他过来安慰我说这些都会过去哈，都是暂时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受安慰。”可是圣灵他有办法，圣灵他这个时候对我说话，他说他的面容憔悴，形容枯槁，他没有家庭美容让我们羡慕他，他多经痛苦，饱受忧患。这几句经文就这样浮现在我的脑海。这个他讲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家庭美容，好，他形容枯槁，他多经痛苦，饱受忧患。啊，一想到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形象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我自己这里算什么，好，我自己这里算什么，好，就因为圣灵这样子提醒我，我马上止住了眼泪，而且反而从心里升起一股感恩的力量来，就很奇妙。好，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跟耶稣生命连接的时候，他的榜样 就成了我们的安慰，好，成我们安慰。那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说，好，他自己既然被试炼而受苦或被试探，就能搭救被试炼的人。所以在这一刻，好，我们明白耶稣的受苦竟然包藏了那么壮大的能力，还有上帝的智慧的奥秘。他的受苦安慰了受苦的我，我很感谢上帝，好，在我的病中进入这个受苦的奥秘，这个恩典。所以我现在人家来跟我诉苦的时候，好，我说，好，你的苦难当中，好，有上帝绝大的能力跟智慧，你要去承担去承受，不要剥夺了上帝在你生命当中要做成的工作。我会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劝勉人家。所以三位一体的上帝，好，借着他的同在与我同行，在我软弱困苦的时候，用诗歌以及从他来的话语跟意念帮助安慰造就了我。我非常感谢神，好，耶稣的苦难止住了我因自己的苦难而流的泪水。那下面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好，在苦难当中神怎么给我他的祝福。好，我刚刚提到在2011年7月的时候呢，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头发掉大哭的时候呢，以赛亚书52章53章的话安慰了我。好，那因为这些话得到安慰，那一天哈，我就躺到床上反复的听以赛亚书53章，反复的听，反复听，我想更多去亲近这位受苦的仆人，啊，耶稣这位受苦的仆人。所以听着听着，忽然哈，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的话跳出来了哈，跳出来，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或说耶和华会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就是他的受苦有上帝的美意在里面哈，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三句话这后半段哈，哎，我一听到这三句话，我觉得好像圣灵又给我一个希望，我把它用到我身上，我说，哎，是他要让我看见后裔，他要延长我的年日，而且我要用我的手来做他所喜悦的事情。OK， 这三句话我就记下来了哈。那8月1号呢，做完干细胞移植出院哈，医生在往后几次的回诊中就催促我要赶快决定你到底要不要吃口服化疗药。那个时候他说，你不吃口服化疗药的话呢，平均你22个月之后你的病会再回来，你吃口服化疗药的话呢，平均42个月会回来，病会回来。我就问我的先生，我的女婿，我女婿也是一个肿瘤科医师，我说到底要不要吃化疗药，他们做了一些研究说，既然都会回来，那就吊吃算了，不吃。那我自己很考，我也想说到底要不要吃呢，但是很奇怪哈，很奇妙，就是上帝借着诗篇91篇第7节对我说话。诗篇91篇第7节说，你们大爷很熟哈，虽有千人扑倒在你右边，万人扑倒在你啊，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为什么千人万人对我来说是那么有意思的数字呢？原因就是在我刚开始化疗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哈，在希望之城做研究，她就 email 给我一封信，这封文章呢是那个医院主治我这个病多发性溃疡主治医生专门做研究研究这个病的主任他发表的。那他发表的这篇文章事实上是在讲现在的干细胞移植有多成功，好，然后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这个估计哈，2010年在美国得多发性骨髓癌的人呢，估计是有20000个人，其中 50% 的人会因这个疾病而死亡。所以在后来七月份，当我读到这个不是做完干细胞，就八月份，当我读到诗篇91篇的时候，这千人万人突然就跳出来了，哎，我就想到那一年一月份这个姐妹寄给我的，我说美国癌症协会估计有20000人得这50%会死亡，那50%不就是10000人吗？对不对？10000多人。所以当我读到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必不临近你，我就知道我不要吃口服化疗药。就是这样的，这句话就这样子给我引导。好，所以我后来在十月的回诊跟医生说，我决定不吃口服化疗药。10月13号。礼拜四，隔天10月14号礼拜五，我接到我女的电话，她开口就说，妈妈 don't be shocked， 妈妈你不要吃惊哦。我一听她这么讲，就长这么好，就说，哎，你怀孕了是不是？ 当他告诉我说他怀孕的时候呢，我知道第一句话他去看见后裔哈，这句话就成就了。在我的虽然还没生，他怀孕了，我知道这句话成就了，我就给他看看哈。这是我女儿在我生病那一年三月份结婚，我跟他讲说你不要担心我哈，我说 life has to go on 哈，你生活要继续下去，你不要因为我生这个病就停掉你的结婚计划。所以他们，我三月份还在做化疗，但是那天我还是继续全程参加他的婚礼哈。这是他们三月19号结婚，那这是我们结，那时候我才有104磅，所以我穿起旗袍来很好看，现在不能穿了。然后在2012年6月15号，我的第一个外孙女凯恩出生了哈，凯恩出生，他被看见，所以我看到我的后裔了哈。那我特别照了这张相片，就是2012年11月感恩节之前，就我们三个人，我要证实上帝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哈。这是他今年6月15号过2岁的生日，他现在2岁了哈。然后呢，今年我们家又有两个，我看了更多两个后裔哈。今年的2月份，我女儿生了老二，啊，老二一个男孩，他现在下个礼拜就7个月大了哈。然后呢，今年的8月份，我儿子媳妇生了一个女儿。好，叫 Grace Little， 所以我现在有三个了，我看到三个了哈，所以我看到了，我必看见后裔哈，这是第一句话。那他必延长年日呢？我是2011年1月份开始做化疗的，好，第一天，第一个工作天，那一年哈，1月1号是礼拜六，1月2号是礼拜天，1月3号是礼拜一，所以我是那一年的第一个 business day 去做化疗。就在2012年隔年的1月1号，刚好是礼拜天，我们教会来了这位姐妹，她叫 Bernice， 她就住在教会后面，那时候她72岁。她来到教会呢，听到我先生讲到时候提到我得了多发性骨髓癌，就救完会，她马上就跟我先生说，她说我12年前也得了多发性骨髓癌。我先生说，啊，那你一定要把你的故事跟我分享，因为她活了，已经活了12年，而且还很健康。所以居然会有他马上来找我，就跟我讲，他就在那个 Arcadia Christian School， 这个 Arcadia 基督教小学里面教，在图书馆做事，当他发现自己有这个病的时候呢，你知道基督教学校的家长都来自不同的教会嘛，所以他们都把他的消息带回到各个教会去祷告。他把他的这个得医治好归功于很多人的祷告，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有相信绝对是大家的祷告，很多人替我祷告，我没有说把我的病隐藏起来不跟任何人讲。好，我常常发祷告先出去请求人的带到，所以很多人替我祷告，我相信祷告是有力量的。所以有些人，我想每个人不太一样了，有些人生病了不想让人家知道，他觉得太麻烦了，人家打电话怎么太麻烦了。这是我就是常常发祷告信，很多人替我祷告。他就跟我讲说他已经活了12年。我当我听到他的见证的时候，我说哇真棒，我说一年之后你来告诉我，你今天是我的天使，上帝特别派你来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知道第二个应许，他被延长年日怎么样是可能的，因为他已经延长了他的年日12多年，他现在还活得好，还在上班，他已经74岁了，还在 Arcadia Library Arcadia Christian School Library 上班啊。他我分享见证这个 Bernice 哈，所以我从心里感谢他的分享。碰到患同样病的不多，这个多发性骨髓癌呢，根据他们估计啊，黑人患的是频率是最高，然后白人、亚洲是最低的亚洲。但是最近我也碰到不少60岁左右的人有这个多发性骨髓癌。好，感谢他。那耶和华所写的是必在他手中亨通啊，由于我的体力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复原，我没有办法回到教会投身在经常性的侍奉中，那坐下来人做的事情呢我可以做，所以我就可以考虑了，我说什么事我可以做但又不是费很大的这个体力的事情。哎，我就想到说我生命那一年之间好多好多这个圣经经文啊，这个故事好可以写，我就开始把这些见证写下来，好，把我曾经发的祷告信重新整理，然后啊，我就开始写，那到最后呢，就写在这本书里面了，《病中亲近主》。那这本书是2012年感恩节之前出来的。我跟这个出版商说，我一定要在感恩节把这本书完全弄好，作为我对上帝所献给上帝的感恩祭，所以我就写了这本书。 那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好，那很多癌友读了后得到很大的帮助，好，很大的帮助。我带了一些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我跟我买一本才10块钱，好，那可以帮助很多很多人。你们自己看，我觉得也可以对你们有很多灵性的造就，知道怎么从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得到安慰，怎么跟神连结。好，所以我然后呢，我觉得我身体不能坐下来，我手可以坐，所以我也弹琴，我帮到脚声帮助他们那个水仙合唱团当他们的伴奏，哈，有2年的时间，然后我也开始写文章。你们如果读《传扬》杂志的话，那有时候会看到我的文章，哈，贺安慈啊，你去翻翻看，有一些我的文章，哈，所以我就要用我的手来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当然，这个手不限定，这些就不限定你的手了。就是你这个人，好，当我那个状况是我的手，那我现在我可以站，我可以出去，又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服侍。好，在2011年那年生病的情人节，哈，当我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呢，上帝给了我个非常非常好的爱的信息。我被导引去，我起先读到以弗所书，讲到我是他的心腹，他怎么样用水借的道要把教会把心腹洗干净，好使他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要献给自己。当我想到心腹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去读何西阿书，看到第6章的时候呢，我很有圣灵的感动，哈，他说来吧，我们飞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过，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3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为什么这节经文让我看到特别感动呢？因为我刚刚跟他讲，我40年的时候觉得生命成长的方向迷失了，好，我也不晓得我这个人是不是能够继续改变，我的生命是不是能够继续改变。但是这节经文让我看到，认识上帝永远永远是我要追求的目标，不管什么事情，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标杆，就是我们的上帝自己，哈。保罗自己也以基督为他人生的标杆，对不对？他舍己为了得着基督，好，所以我很感谢神。另外呢，我以为我生命只看到夕阳了，但是上帝让我知道他出现像晨光，我还是看得到清晨的日光，好，就是上帝他自己。所以信主40年之后，我觉得我的生命被这一场病更新，再一次被上帝得着，所以我相信他会继续带领我，好，为他赢得产业。那现在呢，我要分享就是我在生病以后的学习跟领悟，哈。首先我一个很大的领悟就是说，上帝强调我们是一个全人，一个身心灵都要健全的人，但是在我自己过去的灵程这个追求当中，一直强调灵性，但是没有强调自己的里面的情绪，里面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还有我的身体的健康，我有没有去注意。所以我在生病之后呢，开始调整我的生活的状态，哈。首先我非常强调我自己的营养，而且尽量吃有机的，或是人家家里种的东西，别人家里有种什么，我说你可以分一点给我，我自己家里我也开始种。所以2012年呢，我在家里种了很多蔬菜，哈，我家本来有些果蔬，哈，我现在给你看看我那吃的多好。病患学校有营养、运动、休息、心情，哈，这4个东西是我们平常都要注意的了，哈。我们家不是很大，但是有空地的地方呢都可以种，哈。所以我请你看的时候不要觉得哦，你家一定很大，没有。这个我家有白桃，哈，有杏子 apricot， 有油桃，好 nectarine， 有李子，哈 plum， 这李子没有结得很好，有柳丁，那柳丁树我有2棵柳丁树，还有1棵橘子树，哈，有苹果，这苹果结得非常好，有柠檬，还有葡萄，有亚洲梨，有红心番石榴。有橘子，好，然后有菜，哈，有空心菜。那时候我第一年学种菜，真是神给我很好的收成。新疆菜，哈，生菜、苋菜、军达菜，好，军达菜就是红的那个，哈。好，番薯叶，这个很好种，哈。苦瓜，好的东西。丝瓜，哇，长得很大，好，很好，爬得很好。好，青椒、黄瓜。番茄、香菜、草莓会串根，哈，青葱、大葱，哈，还有紫苏。所以 吃的吃的就是说很新鲜，好吃呢最重要是两个嘛，第一是要新鲜，第二是要均衡 OK。 那除了吃这些新鲜的好的东西之外呢，有一些机器对我来说帮助非常大，好养生机器，好我建议大家家里最好也具备这些，好第一就是高马力的搅拌器 blender。 为什么我蔬果汁都是用这个打打打，所以新鲜的营养还有新鲜的这纤维你一起吃进去对身体非常非常好，高马力搅拌器哈。这个豆浆机，为什么我是一个吃东西非常不均衡的人，像黑的东西黑豆啊什么的我以前从来不吃的，南瓜呀什么我从来不会去碰的，但是有这些东西呢帮助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像这豆浆机呢不但可以做豆浆，我也可以把不同的豆还有谷类还有种子类混合在一起，豆类要先泡，但是谷类跟种子类不需要泡，豆类先配好，第二天呢把它全部放豆浆机里面一起去做成这个豆浆喝，就非常非常的均衡，非常而且多半是植物蛋白不是动物蛋白哈，对身体比较好一点。另外一个是榨汁机，好所有的汁啊去榨，在空腹时候喝呢是最能够吸收的，好那这个榨汁机呢就是非常新鲜也非常营养，全部的精华都在里面，你空腹的时候喝呢哇营养全部进来，所以我第一年2012年我吃得非常好，所以我恢复的也非常好。你们看我现在，很多人看我现在都啊、哦，看不出来你以前生过病，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哈。所以这些机器呢，我建议大家啊，家里最好有这些东西。运动，我很幸运哈，我家呢就住在那个 Live Oak Park， Temple City 那个 Live Park 旁边，我走路几分钟就可以到了。所以那边每天早上8:30到9:30有赞美操，啊，你们教会方式的赞美操，所以我去跟他们一起跳赞美操。好，这个运动为什么要运动？我们知道人的身体细胞就需要三个东西，对不对？第一是什么？水分。第二是什么？营养。第三呢是氧气。水分你一定要喝过的水，所以我每一次出来随身都一定带一罐水。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哈。我们水不够，造成身体很多很多问题。你的疲累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都是水不够。我们的细胞身体75%是水分，所以随时要喝水哈。你一定要喝水，你的身体多少公斤，比如说你50公斤乘以33，这是要喝多少 CC， 那这一罐就是500 CC， 如果你50公斤的话这至少要喝三个，好的1650嘛，这1500嘛，这个多这水可以包括你喝茶呀喝汤呀吃水果里面的水分也都包括在里面，那喝水绝对是好的。为什么？我们这里要排毒，对不对？我们三种排毒的方法，第一排汗，第二排尿，第三排便，这三个排汗排尿排便都要靠水，所以你一定要补充水哈。那营养就是新鲜的均衡的营养，这是关键哈。然后需要氧气，氧气是靠什么？运动。假如你觉得很累的时候呢，哎呀你出去散散步哈，做动一动，你的体力就回来了，因为氧气不够，所以一定要这个哈。心情怎么管？这是我自己管制我心情的方法哈，就是要管制我们的思想跟情绪了哈。我自己的选择是这样的，我不晓得你们要不要选择，我是尽量不参加意见，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动脑筋的人，啊，有时候参与意见，别人的意见回来呢，哇，就在那边开始搅来搅去了，所以我现在最多是从侧面去服侍，我不做主导人，我不去参与太多的意见在里面，保持我的心情好一点。我也不担当领导的责任，因为领导责任就我觉得就会有一种压力存在，我情愿当旁边辅助的人，你要我做什么我去做，但你要做什么决定好，你要选什么歌，像以前我带师班，哎呀，我要选歌就伤好多脑筋哦，要去大家印这个歌谱、哦、好，然后召集大家来哦，好安排时间哦，哇这个很花钱，那是现在我就说你们都你自己决定，我就去谈成你歌都选好了，哎，我就做我可以做，我现在是选择这样子哈。啊，尽量不承担全时间长期完成的任务，这是我的选择吧。就是我可以做的我去做，但是你让我长期尾声造成我某些压力的话呢，我暂时不做这个事情。还有多参加比较正面型的聚会哈。我的选择对我来说比较方便，就是中午去吃一顿饭，去听很好的见证。这是妇女全福会，好，他们在 Arcadia 有两个聚会，礼拜二中午跟礼拜四中午，所以有时候我选择去。我刚生病恢复期间我比较常去听，因为我觉得这些见证很能够继续帮助我激励我好对神的信心，所以多参加正面的聚会，好尽量将忧虑跟担心交托给主，好要去 太烦恼这件事情。OK， 好，我的领悟是什么呢？我想每个人生命当中后来的领悟都不太一样哈，但是我有几个领悟哈。第一，苦难是祝福的化身哈，我想这个大家都听过哈。第二呢，苦难有上帝对他儿女的美意，上帝要更深一层的造就跟炼净我们。在苦难当中对上帝的经历跟体验呢，是在健康的时候体会不出来的，真的。在苦难当中对神的认识跟领悟是健康的时候体会不出来的。苦难可以成为他人的帮助与安慰，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对第一章第四节讲的，我们怎么受安慰就把这个安慰给你们哈，我希望你们就得到这个安慰。那我想跟大家讲呢，就是第四个我稍微再多讲一点，就是苦难建造基督的身体，苦难可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历史历代圣徒的经历跟榜样哈。即使苦难也使基督完全跟顺从，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到十一节讲哈，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就是上帝，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圣徒，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耶稣基督自己也是因为经历了苦难学着顺从跟完全，这是圣经的解释哈。希伯来书第五章七到九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大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苦难怎么样，基督自己经历这个东西，要在他的圣徒身上也建立起这个顺从，建立起这个完全，进到那样的地步。所以苦难真的是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哈。基督经历了苦难，他成为所有跟随者受难的时候的榜样，受难者的信心会因此更上一层楼。好，苦难也成全信徒的信心生命。雅各书一章第二到第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不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他借着苦难来建造我们。好，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我只念最后哈。他说，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者眼中，便欢欢喜喜盼望神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劳练，劳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哈。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些经历苦难的人哈，我深深的觉得他有一种特别的这种 compassion， 他有一种特别的这种同情心跟同理呢，是没有经历苦难的不太了解的。一个一生都非常顺利，生活都非常非常安舒的人呢，不会太了解那些苦难人的心情。但是经历苦难的人呢，他会有更宽广的心胸去体会、去安慰、去接纳那些受苦的人。另外哈，我觉得这是我新的学习，就是说苦难成全教会肢体的需要。我常常不懂一句话哈，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所说的，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说他的受苦是要补满耶稣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什么意思呢？我不懂。他说，我知道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今天小云讲到，在德州最有名的牧师叫 Joe Austin， 哎，他那个教会是人数最多的，但是每个人都去那边寻找他们的快乐，他的道理里面从来很少讲苦难这件事情。好，这张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所以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其中一个道理是什么？ 全是快乐吗？不是。好，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的患难，还有我们要受患难，这是全备的道理的一部分，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不可以忘记。好，那实际的体验我是这样子哈，耶稣的患难，耶稣肉身的患难就是东西没地方吃啦，没地方睡不好啊，吃不好啊，要行走啊，要被人骂呀，什么？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被钉到十字架，肉身受的苦难，对不对？但是耶稣没有经历癌症，啊，耶稣没有经历断腿，耶稣没有经历毁容，耶稣没有经历离婚，啊，耶稣没有经历吸毒。耶稣身上很多的苦难呢，是现代的人呢，他经历苦难是现代人经历的，他没有经历到的。所以这是我的感想，我的想法了哈，这是我自己的这个理解，我的领悟，就说神允许他的身体中的某些肢体去经历某种患难，要借着这些肉身的患难来安慰，来造就教会其他有需要的人。好，所以有些人在他的患难当中他兴起来，就像耶稣跟彼得说，你回头之后怎么样，要兼顾你的弟兄们。所以这些经历患难的人，我们不要轻看神在他身上要做的工作。好，神要借着他们肉身的苦难来建造他的身体，这是我对这节经文的一个解读，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好，保罗坐监狱，他的船沉了，好，他被打了，但耶稣也被打了，就有很多经历是耶稣自己的身体没有去经历的，他容许他身上的肢体去经历，借着这些人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OK， 那有些人会说，哎呀，那太不公平了哈，为什么神就偏偏让这个人去受这些苦呢？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姐妹哈，她回答的非常有意思，她的先生也是很多病，很多病，她的先生在医院住了三个多月，他的太太怎么，他说我们是被上帝验中的一群，他拣选我们成为受苦的器皿，是瞧得起我们。他是这样的一个解读来回答这个问题哈。所以在苦难当中看见上帝顾念个体以及全体的大爱，是个令人欣慰的发现。我希望能从我经历癌症的治疗过程当中呢，从上帝得到安慰，去安慰鼓励同遭患难的人，一起亲近爱我们的主，预备好自己将来见他的面。好，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好，让我们尽力的为主而活。 OK， 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做不一样的工作，为了是建立我们也建立你自己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在奔跑你这条生命的道路上的时候，主能够蒙你圣灵亲自的教导、安慰、指引，赐力量来造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
okay.